弟兄姐妹们午安，很感恩有机会再次来到海德堡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虽然都有好久没有来，但是呢在今年里面也听吴牧师讲过很多关于海德堡教会今年里面的发展，也感恩大家都在等待叶元川传道夫妇他们看下半年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德国，然后也知道你们有新选出来的同工会也在注册教会在当中也看到一些我们汉挪威过来的弟兄姐妹应该严格来说我们很欢喜过来的时候还不是弟兄，现在是弟兄，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受洗的姐妹，现在也受洗的姐妹为了他们来感恩，也为了海德堡的教会，即将是教会了来感恩。好，我们开始讲到之前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有机会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求圣灵看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话说在美国曾经有这样的一对小夫妻一个年轻人他喜欢上一个牧师的女儿，然后两个年轻人就开始了童话式的谈恋爱，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他们想当然结婚之后应该像是王子跟公主一样骑着白马到日落的那边去了。不过呢结婚不久他的岳父就退休了，这个岳父做牧师呢他还很厉害，他都经常到不同的地方去开发新的教会，所以他一生里面开创过四间教会。那他退休之后呢对他曾经开创的那个教会当然有一些依依不舍，也不太放心，特别是其中有一家在纽约的一个布鲁克林的区里面这一个教会很特殊，因为严格来说不是那个牧师开的，而是师母开的。因为呢这个师母曾经遇到区里面几位的女士，跟他们传福音一起祷告，就建立了一个教会。不过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教会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所以有一天做退休牧师的岳父呢就打电话给他的女婿，就说女婿那家布鲁克林的教会呢他们有个年轻的牧师，那个牧师呢他经验不足够，教会里面现在没有什么，就是大家都好像死气沉沉一样，他们也需要有人去讲道，不如你去讲几篇道吧。那个年轻人说其实我没有读过神学，我不懂得讲道，我怎么去讲道呢？岳父说没关系，你去好了，你在教会里有很长的时间，有经验你也会查经，你努力的去查经，查完经去讲道。然后那个做女婿的大概很难推却自己的岳父吧所以那好吧就去了。所以他去了那里，他一共要讲4个礼拜的道然后第一个礼拜他进了那个教会就觉得哇这个教会真的怪怪的很大的一个教堂，但里面的人只有几个人。然后呢那个牧师你看得出他很灰心，也没有什么自信心。那开始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才有另外的几个人慢慢的迟到进来坐着敬拜的形式呢也很混乱，没有什么方向，没有秩序。那个牧师呢他在那里带敬拜，看到一个偶尔来的访客，他知道那个人他会的弹吉他，他就说某某不如你上来给我们独奏一首吧。那个某某就觉得很尴尬，也不太认识，怎么今天来敬拜了你叫我来独奏一首呢，所以不大愿意上来这样呢搞得大家都很尴尬然后呢在继续的这个崇拜里面又有一个女士，她突然自己跑上来打断了那个牧师，自己来带一首诗歌，大家跟着她去唱，反正就很奇怪了不过呢这个女婿说这也不是我的教会，我管他这么多呢，我只是来做客座讲员的，好吧，到时候他就上去讲了，讲完到时候他就要走了。就如是过了两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呢他又去又讲完道又要走，但临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牧师就跟他说 哎，麻烦你告诉你岳父医生，其实我做得很累，我要辞职离开这个教会了。啊，你跟你的岳父去讨论一下怎么办吧。然后呢，也告诉你的岳父，我很相信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接待的，其中有一个人是在教会的奉献袋里面偷钱，不过不太知道是谁。啊，没办法了，我要走了，你告诉你的岳父吧。啊，所以这个女婿呢，他又回去打电话给岳父，岳父，我讲完道了，然后呢，教会的牧师他辞职了，然后他说有人在教会里偷钱，这个你搞定他吧。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岳父就给了他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他说，哎呀，牧师辞职了，没有牧师了，那不如这样，你去做牧师吧。你认为他应不应该去做牧师呢？或者你认为他有没有选择去或不去呢？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机会也好，或者是选择也好，你要选择去吗？好像是一个机会，但是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呢在里面似乎有很大的挑战啊，你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在这些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如果你对约书亚记或者你对旧约有一些认识的话，你就大概知道在这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摩西他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上帝就叫约书亚跟他说，你去带领这群人吧。啊，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个年轻人啊，被他的岳父叫去带领一个差不多是很没落的教会，这个是一个难的事情，那你可以想象一下，突然上帝让你去，你带领这大概是有100万的以色列人，你带领他们，而且给他一个任务，你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有什么反应呢？哎呀，在第一章的1到9节里面，似乎只是上帝在说话，我们听不到约书亚的话语。但是从耶和华神给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猜到他的反应。因为从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第一章里面，啊，耶和华3次的嘱咐这个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3次这样说。为什么需要重复3次呢？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确非常害怕啊，所以上帝都要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约书亚要怕什么呢？啊，当然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哈，那个美国牧师，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他没有想过要去带领那个教会的，他当然应该怕。但约书亚一开始看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而你有看过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你就知道约书亚呢在出埃及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是一个中年人，他是摩西派进迦南的12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一个。12个探子去了迦南地，出来有10个说我们不能去，有2个说我们必须要去。这2个呢，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迦勒。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大概已经是40岁。后来因为民主了嘛，10个说不去，2个说去，那结果就没去嘛。没去之后就糟糕了，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的转了40年。啊，到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已经是40年之后，大概约书亚是80岁的高龄人士了。然后呢，在整个以色列里面呢，啊，如果按照圣经的说话，只有2个高龄人士，就是约书亚跟迦勒。原因是神要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不顺从的以色列人，他们说不要去应许之地，神就让他们不去，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一直到40年之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包括摩西，都去世了。所以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2个第一代的人，就是那起初2个探子。 其他的都是40岁或以下在旷野里面出生的那一代。你可以想象100万之众有两个80岁，其他都是40岁以下。如果这样的话，要做带领的是一个80岁的人，这个理所当然，约书亚也不需要怕，对吗？何况约书亚一直都是摩西的右手啊，他是助手，摩西要上山拿这个十诫啊法榜，约书亚跟着他去啊。以色列人要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下面东征西讨。所以如果说约书亚做摩西的接班人，似乎是理所当然，没有必要要去害怕。不过呢，可能约书亚也有一些理由，他需要惧怕。他所怕的不一定是因为自己年轻啊，他所怕的不一定只是说自己是不是德高望重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所怕的可能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想一想。首先，约书亚恐惧的可能是一个过去的包袱啊，你知道要带领以色列人可不是容易的呢。以色列人好吗？在出埃及之后的40年里面，约书亚亲眼看见以色列人那种顽梗悖逆的脸孔。他们虽然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大概经历的最多神迹的一群人，因为神透过摩西啊，是实在在埃及里面让他们可以走出来。他们走到红海呢，又过了红海，神迹般的过去。过了红海之后，到了旷野，没得吃的又有玛拿吃啊。打仗每一次打仗都打赢的，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好的事情啊。不过这一群这一批以色列人啊，他们很善忘，昨天吃完了，今天又忘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们刚过了红海，刚唱了诗歌感谢神，然后到了西乃山啊，摩西上山去拿律法啊法版40天，不见了摩西，他们就说：“哎呀，糟糕，我们死定了，因为摩西不在。”然后让亚伦要去做一个金牛犊啊。然后呢，他们在旷野里没得吃，就埋怨说：“哎呀，没得吃怎么办啊？摩西，为什么你带我们出来？我们在埃及虽然做奴隶，但是天天有饭吃啊！你不要管吃的好不好吃，总不会饿着啊。”然后神就说：“那好吧，你没得吃，给你玛拿。玛拿就是一些白的、圆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所以叫玛拿。玛拿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些小东西，天天都够吃。”每天都有足够的粮食下来啊，也不需要自己种，也不需要自己收，也不需要去干活挣钱，都有的吃。不过有了玛拿吃够不够呢？够了一阵子，待会儿就想有的吃没得喝，没水又埋怨了啊。然后呢，他们没水埋怨了，神又给他们有水啊。有水之后呢，有的吃有水了，还需要什么呢？没肉吃，当中的弟兄大概有同感啊。如果教会有碍眼啊，全吃素的有些糟糕。何况呢，你要想想哈啊，以色列里面的都应该是巧妇了，因为天天都吃玛拿，就是那些白的东西啊。你要怎么做玛拿吃？先就吃生的吧，吃生了胃口天天吃啊，没什么味道，你可以煮来吃，你可以炒来吃，你可以炸来吃，但吃来吃去都是玛拿，不好吃啊啊！所以吃了玛拿不够，还要吃肉啊！所以这批人呢，贪得无厌，天天都想要更好更好更好，但是每一天都忘记昨天的那些恩典。你做他们的带领人真要死啊！所以摩西有一次呢，他真的求死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埋怨了，他说：“为什么你将这一个百姓的重担摆在我身上呢？这些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要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那摩西说：“我从哪里有肉给这些百姓吃呢？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一个担当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跟神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中间有些做父母的，某些时候你可能会有同感啊，因为这样的孩子我都疯了啊，不如死了更好。 那摩西也曾经有这样埋怨过。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也去想，那做领袖好啊，但如果他们都是乖乖的听话的羊多好呢，天天都来埋怨，天天都是贪得无厌的，今天要东明天要西，今天有的吃明天要喝，又要肉肉待会又说不好吃啊，怎么办？怎么可以带领这群人？多麻烦。当然约书亚的问题不单只是在于以色列人，他有背后40年的报复，他也有前面的强敌。你不要忘记神要他做什么，他不只是要做领袖，他还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那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应该是好的无比的牛奶鱼蜜之地，在那里的果子非常大。第一次约书亚跟11个探子啊，他们12个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里非常好啊，那些果子大的挑都挑不起啊，要2个人挑一担果子回来才行。到现在都是以色列，他们有一些的这个邮票上面就有这样的图画，那个12个探子回来，一个果子有一个人头那么大，啊，不知道西瓜还是什么啊，大概不是，在以色列地大概只有什么无花果这些啊，这是非常好的地方。不过呢，啊，在那里为什么结果投票之后10个说不去，只有2个说去呢？这很简单，那里大的不只是土产的果子。连人都大，大概吃完那些果子之后生长得特别大，所以呢他说那里的人就像巨人一样，我们啊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小，他一脚叉踩下来我们全部完蛋啊！但有可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人，可能那里迦南的人每个都像姚明那么高哈，就一队篮球队的过来，你要跟他打怎么打得赢呢？那40年前已经打不赢了，40年后怎么打得赢，对吧？40年前的时候那批人哈，虽然呢刚出埃及，都是奴隶，也没有什么武功啊，也没有什么战术，不过40年前的那群人有一样是有的，有体力，因为要做奴隶嘛，奴隶要干什么的呢？啊，所有的粗活都要做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份要去建立金字塔啊，总归所有出活都是他们做，所以什么都没有，力气是肯定有的。现在第二代还有没有力气呢？这要想一想，因为第二代呢没有一个是奴隶，全都是旷野里出生的啊，有很多也是啊，在这里生的孩子在这里出生的，适应这里的环境了嘛啊。那旷野什么环境呢？是天天走，吃什么呢？玛拿，今天吃玛拿，明天吃玛拿，后天吃玛拿，玛拿够不够营养啊？啊，吃了40年玛拿之后，体力有没有做苦力的那一群人那么厉害呢？不一定有，大概都是很娇生惯养的，啊，只会走路。那这一群人比起上一辈的人，一点苦都没有吃过，你要他去打仗？对着那些巨人怎么打得赢啊？你想，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就说上帝辞了40年了嘛，40年之后我40岁正当是壮年，要去打仗没问题，现在呢80岁了，2个最能打的就他跟加勒都80岁了，其他那些都是吃玛拿大的，怎么打呢？你要说打谈何容易，来所以要想一想，对约书亚来说这个领袖不好做，对吗？第一，那群人可能是有很多埋怨贪得无厌；第二，打仗打不赢；第三，自己也要衡量自己，你出来做领袖你要想我能不能够胜任。当然如果说德高望重的话，刚才说约书亚绝对就有资格了，年纪够大了，他也跟了摩西40年，现在以色列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较。不过呢，我想约书亚也想，那我要代替的是谁，对吗？那我前面那个是摩西，你知道摩西是什么人？摩西是埃及王子嘛，对吗？摩西他在埃及40年，文才武略，什么埃及所有的学问他都学过， 啊，但是在王宫里面要建立一个王子是不容易，当然有文才，也要有武功。摩西的武功很强的，对吗？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他出来看到有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所以他就去左看看右看看没人，一掌就将那个埃及人给劈死了啊。对，虽然不一定是中国武功在说笑哈，但是呢你要看最近那个电影啊，当然也是电影，但肯定做王子的他武功也有那么上下，是要出去打仗的。约书亚只是一个奴隶出生的啊，他绝对不是这个。然后呢，埃及王子不单有武功，而且懂战略，对吗？他要带大军出去打仗，所以摆什么阵啊，长蛇阵啊，八卦阵啊，什么都懂。那个约书亚呢，只是武夫一个，他什么阵都不懂啊。然后摩西他做埃及王子，他知道怎么去统治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帝国埃及，所以他来管100万的人民，他是有本事的，有能力的。约书亚呢，他能不能够跟摩西去比呢？我想这些都是令约书亚要想一想，觉得我不一定胜任。再说有过去40年那些以色列人悖逆的经历，有前面在迦南里面那些强敌的拦阻，还有自己跟自己的先人摩西的比较，这些大概都令到约书亚觉得，哇，上帝你要给我这个任务比较难。那到底我们今天跟约书亚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地方呢？那我们也不是奴隶出身，我们也不需要去接替摩西，我们也没有一个迦南之地的巨人要去打仗啊。不过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自己的一个所谓应许之地啊。你认为那个是神所应许给你，你要去努力争取的。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有我们的应许之地，对吗？啊，所以刚才说呀，我们很开心啊，看到海德堡教会现在选举同工，有7个同工要建立教会，又有传道人要过来，这个当然都是好事。不过呢，有了建立了一个团队有规模之后呢，你就要做事情的咯啊，不能只是坐在这里你开心我开心唱歌就完的了，对吗？那代表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需要在海德堡的地方啊，真的将耶稣基督的名跟他的爱心可以去在海德堡传开发扬光大，真的去建立一个教会，对吗？那就代表在座的每一位不能只是做，而是我们是基督徒的都应该要同心合意的一起去建立教会的啊。不过说做容易，真的做不一定容易的，对吗？我们有些什么是我们所惧怕的呢？有些什么是令到我怕去接受一个侍奉的岗位？有些什么是令到我会怕去参与整个教会的建立的呢？我们有哪一些过去的包袱，有哪一些前面的强敌，或者有哪一些是自己能力的一个问号呢？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哈，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大学城，那时候已经信主啊，也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也是一个很多留学生的教会啊，但那个教会也跟这里像是有家庭也有留学生啊，但已经有大概是20多年，我去的时候有大概20年的历史的了啊。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刚好在八九民运之后，然后很多留学的同学呢都对祖国的命运很有抱负，那不单是基督徒啊，是非基督徒，他们都很多人都很有抱负，要为祖国做些什么什么的。然后作为基督徒，我想，哎，我们做基督徒又是华人，我们都应该也为祖国起码都要祷告嘛啊。然后呢，作为学生也不能够只是在那沦落在那里打游戏机，那个时候也有游戏机了啊，只是或者只是拼命为了自己的学业事业啊，或者去谈恋爱，不能只是做这些事情，都应该有一些使命感，对吗？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跟几个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 希望在大学里面重建当时的那个华人这个基督徒团契。那个团契大概已经有20年的历史的了，是我们创办我们教会的那些创办人曾经创办过。但后来呢，就因为华人也多了，有几家华人教会，然后在学校里面呢，这个团契的需要不是太大。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其实一个城市里有几家华人教会，有受的是好处，就是福音广传了，也有坏处，就是大家有一种的无形的竞争感在里面。竞争呢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你看到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大家都很热闹很开心打个招呼，也有些时候呢，你要说我们在校园里面传一些福音吗，他就问那传了福音信的主是去你的教会还是去我的教会。我觉得那做基督徒也没有必要这样嘛，不过明白中间的困难，所以我们说不如我们在校园里面，我们有这个校园的团契，是华人的比如谁信主去哪个教会都无所谓，我们不是要来帮某一个教会的，而是我们希望团结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传扬福音。你带谁来了你就带他到你的教会好了，无所谓。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同胞做一些事情，出一份力有一些的使命感。所以很有理想不过理想翻译一下，真的要实际上做起来的有些难。所以那怎么开始呢，我也不懂所以呢我们几个就坐下来看。还好这个团契有20年历史，他们那会议记录开会的会议记录就存档存得非常好。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存的电脑档都是纸的，他一本本的会议记录拿出来看看以前的人怎么做吧。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以前的人就说俗语就太牛了他们那个时候都读书，有点像海德堡有个很出名的医学院的，我们那个城市有很多那些都是读医学的，就很忙的嘛，你知道读医学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都是在实验室或者读那个。但是他们竟然可以有时间出来办一个校园团契不单只是传福音，不单只是开什么同工会，而且呢他们办一个自己编了一个杂志，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印刷没有现在这样打印机那么方便就是用古老的印刷机那种要排版然后印刷。然后呢不单只是如此，还要邮寄他们那个刊物好到一个地步呢，不单只是本地的华人同学们喜欢看，就在外地意思在东南亚其他的就是国家里面一些的学生团契都要求说要收到这个印刷版。所以呢他们每个月写稿编辑印刷然后寄稿出去到全世界，那个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你哪有时间做这么多事情。不但如此，他们还有足够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都有所以呢看之后有一点自卑，我觉得没有可能，第一我不会写心里面一点墨都没有写不出来第二呢你就会写要编辑中文也不够好还要印刷也不知道怎么印刷然后他说我拼命的写出来编辑好了印刷出来都没人想看呢，哪有人从东南亚要求要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哇，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还不够，你想想你做不做得到有时候侍奉是这样的理想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你又觉得我能不能够做呢。约书亚大概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到底他能不能够做呢？第一章还不知道，但是第一章的前九节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肯定耶和华神要他去做所以耶和华三次的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然后呢耶和华给他这个命令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呢，也给了他三个理由为什么他不用怕就看下面第一呢就是很简单，那第六节 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那地。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你带他们去，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也提醒他，你不要东看西看了，就是要的是你。你觉得自己不胜任啊，其实上帝都知道。但是你可以放心去的原因是，不是你自己一个去，上帝与你跟你们一起去。第一个，那回到刚才一开始讲那个故事哈，那个真人故事是吧？讲到这个年轻人，他的岳父要他去当牧师嘛，他硬着头皮就去了，没办法，岳父要你做的事情还是听话的比较好啊。所以呢，什么做牧师需要什么神学这些东西呢，就没办法，先去做，做的同时就读吧。所以呢，他很忙啊，到了那里呢，他又做牧师，又要边读神学，还有呢，还要另外打一份工。为什么呢？那个教会人太少，没有钱。那你去做牧师呢，养不活一家，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两夫妻各找一份工作啊。那么然后呢，他也读神学，晚上有时间呢，他就去做讲道啊、查经啊、预备这些。但是呢，在这一个漫长的日月里面呢，其实非常难啊。你要去大查经，你要讲道，你要读神学，你要照顾孩子，你要工作，压力太大啊。然后教会一直都没有起色，所以呢，对他来说，他觉得付出了那么多，但是还是很迷茫，不认为有任何的改变。直到有一天，他说那一天在主日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沮丧，他走上去讲道，像我这样在这里讲道，但只讲了五分钟，他已经没办法讲下去，在讲台上他就开始流眼泪，流眼泪。然后他能够说的只是断断续续的说，很抱歉，我在这个气氛下没有办法讲道，实在太不对劲，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他只是跟他的太太说，他太太私情哈，说你能不能弹一些诗歌啊？然后他邀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在那个时候，他就只可以停下来，在那里流泪。当然你可以想象，那个牧师讲道讲了五分钟，突然流泪的时候讲不下去了，大家在下面鸦雀无声，有一点尴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师母比较有智慧，所以他就开始弹诗歌，他弹的那首的古老诗歌叫我为虚主啊，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每时刻我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在那个时候跟着那些音乐，突然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大概就是那个十个人左右，一个一个上来围着他们的牧师跪着来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年轻的招待员从后面跑进来，他哭着跪在圣坛面前，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都不会这样做了，求神赦免我。大概那个就是偷钱的那个小伙子啊。结果在这一次的讲不完道，但是变成一个祷告会的情况下，这是这一家教会的第一个属灵的突破。在这个里面，这位牧师说，我学了一个功课，侍奉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同在。当神在的时候，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就会发生啊，就算整个程序都打乱了，但是神的灵在当中运作，激发起弟兄姐妹为了自己的牧者，为了自己的教会，为了神，为了自己那一种的承担的心，他们愿意一起的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家教会每个礼拜最出名的就是祷告会，然后他们又开始建立，从十个人到现在是超过10000人的一个教会啊。你说哪有可能 可能不是在于你跟我，而是在于神。当我们要去建立教会，当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第一个要有的是神同在。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如果是神所应许的，今天耶和华就说，我必与你同在，你不需要惊慌，你也不需要惧怕。第二，当然神应许他就会跟我们同在，但当然这个也不代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里面，神就给约书亚有一个命令，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要求约书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遵行神透过摩西给他们的律法，这是神的话语，而且他要昼夜思想，好使他谨守遵行这个圣经上的一切话语。然后神说，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昼夜思想，如果你遵行，如果你不偏离左右，那么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的道路都是亨通顺利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里面，在我们教会里的做事方式里面，我们必须要多读圣经，以圣经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说，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去多查考圣经，像新约里面的比利亚人，我们愿意天天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而只有这样，我们所行的道路才是亨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决定呢，也可能无形之中跟世界是一样的，说不定啊。有些以前的经历哈，在我以前的教会，在加拿大，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教会有很长的历史，也是很成功的一个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神就给了一个教堂基址给这个教会，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很开心啊，神给我们有这个教堂，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更多的人来啊。当时呢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那个地区有很多的华人，所以呢这建立教会就是非常好。但过了30年之后呢，城市的改变，城市发展到另外一个区了，所有的华人都搬走了，教会在那个教堂的那个区里面呢，没有华人，人也少，不要说没有华人，几乎就没有人，所以教会里就开始说，那我们要不要迁堂，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一些人就说，不如我们去，所有人都搬到那里去了，我们都到那里去吧，我们不是要到人群里面去传福音吗？你在这里，大家来教会的太远，也没人住在这边。何苦呢？那另外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不行，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历史的基址嘛，曾经神给我们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啊，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呢？就有这样的争执。那我想，咦，左边有理由，右边也有理由，那谁更有理由呢？最后就说其实如果我们多读圣经的话，这个理由就很简单，知道哪一个是对与错的。是不是曾经神赐这个地方给这个教会作为他们应许之地呢？当然是的。但是现在能不能够从应许之地搬出来呢？要想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继续承受享受福地应许之地，那我们就要留在这里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嘛。但是原来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目的，耶稣的大使命的告诉我们，你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对吗？ 他有没有说你要让万民来这里成为我的门徒啊？耶稣本身他也是道成肉身，本来在天上好好的，但是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人群里面，愿意来服侍人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像那个教会最终做的决定，就是我们要去，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外面千千万万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到那里将神的爱带给他们，将神的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不能够永远死守在一个地方。又另外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啊，这是我自己以前的教会的一个经历。那时候还是比较小啊，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都还没有读神学，没有做牧师。然后我们教会里面啊的主任牧师，他就离开教会去远方去宣教，然后教会就要选去聘用另外一个牧师。你知道呢，要聘用牧师就有聘用委员会，有很多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以前那个牧师很好，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对新的牧师有很高的要求。结果呢，有一个来就是面试的，那大有一半的人觉得，哎，有面试挺好，我们这地方就很少有人愿意来啊。那神给他有意向，他愿意来这里，我们就聘用他吧。另外那些人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跟我们以前那个比较呢？都不可能的，再等等吧。结果呢，少数服从多数，就聘用了。聘用之后呢，第一个主日，那个牧师来讲道，那些希望聘一个更好的那些人呢，就说，这样不行，你知道吗？年轻牧师他什么都不懂的，他们已经有一批执事呢，在那里帮着他的，我们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所以今天不来教会，有一批执事去钓鱼了啊。然后呢，那个牧师来呢，看看，哇，今天人特别少啊。之前有一批执事不在，但他那边有人通风报信，他们去钓鱼了。所以呢，他讲到，他也讲我这篇《约书亚记》第一章一至九节，但他的内容就是什么？他说，摩西死了，所以。神差约书亚来了，我就是约书亚。很可惜啊，我们可能在这里笑，但是的确是有这些事情发生的。但我们懂得看的圣经多的，我们将自己放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经营的人，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大家都用世界的方法来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也要告诉你，教会虽然大家都是信徒，大家都是应该彼此相爱的，但是也很容易变成一个权力斗争的战场。所以大家都是想要抓住某一些的权，认为我必须要争回我应得的东西，而不是要抢另外一些东西啊，他们只是要应得的东西。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又忽略了圣经里面的话语？比方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的两个门徒，他的妈妈来叫耶稣给他们坐在耶稣的左右位置，意思就是争权了的时候，耶稣回答就是说，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之力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讲得很清楚，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也有行政的价格，也有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的分工，但是我们都是来互相服侍的，互相服侍的，不是要来斗争争权的。还有最后一个讲啊，有时候呢我们出于好心， 但是呢，我们越为做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大学毕业之后在加拿大开始工作，工作也挺好，以前是做这个就是投资啊银行那个行业。然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教会也发展得很好。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所以呢要去买一个教堂。那么我是当时其中的一个同工啊，也因为我的职业，所以也被选在这个购堂委员会里面。那我们很开心，看到有个地方，他那里是将他们的一个就是办公室一层楼卖出来，我们去买。那价钱也很好，很便宜，大家都说好了条件。不过呢，我们的教会是会有制度的，像这里一样，所以会有制度的有一点麻烦，就是呢，那购堂委员会不能够签字，没有权，对吧？什么都要拿回来，会有大会通过，你才可以去签的嘛。所以我们跟他们谈合同就说，好，我们要买了，价钱都说好了，问你等我们啊，我们下次会有大会之后呢，就通过，通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签字了。但是我们的会友都很乖，他们几乎都应该都会愿意，没有人会反抗的。OK。那当然呢，对方也是商家的，说你有条件，我也有条件啊。你们说要会有去签字，那好，我们等你们到最后签字的时候再说吧。所以呢，我们就大家会有大会，会有大会里面一致通过，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去那个地方，的确是很大很好，价钱也很。好了，我们就回去跟那个经纪说，好，我们可以签了。谁知道你回去的时候，那个经纪人就跟他说，哎呀。你们通过了，哎，很好。不过我们这里呢，又有另外的买家来了，所以那个价钱要升啊。那时候就开始吵架了。我们呢，不是他们，因为我们内部开同工会，那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有15-16个同工在一起的，人多不好办事。但那次呢，大家意见多嘛，但是那一次几乎都很一致。十几个的同工都说，哎呀，他虽然加价，但是那个价钱我们还可以承受嘛，那就算了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同工就硬不愿意放弃，这不可能这样的因为价钱是小，这个背后的原则是大，对吗？就他明明看着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地方，他就来加价我们上海人说敲竹杠，那你敲我竹杠我没办法，但是我们是神的教会，对吗？你不是敲神的竹杠吗？我们怎么能够这样让神丢脸呢？你要知道你挑战的是谁你挑战别人我没话说，你挑战神，你公然挑战神所以那个同工就不愿意放弃，那个当然就是我了。20几岁刚开始工作几年，然后都有十几个比我年龄大的同工跟他们挑战，搞得经常都是这样的说不行，要捍卫神的尊严，所以就没办法开不下去，你知道那个会就是一点让步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呢，在另外那边呢，那个我们的同工会主席是一个德高望重，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上一辈很保守的，信徒领袖，他就硬要做，我觉得哪有这样没有骨气的信徒的做主席，所以要跟他硬着干，结果那天会开不下去，那怎么办？还好我们的牧师很有智慧，说开不下去了，不用吵架，不如我们一起祷告。这样我们就围着圈子十几个人一起祷告，轮流祷告。然后在祷告里面很特别，这圣灵就跟我说，就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我的尊严不是一定要你来帮我捍卫的，或者其实讲了重一点，是谁让你要来代表我了呢？然后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处境就是你令到教会开始分裂就算以后我们买到了这个地或者没有买到这个地方无所谓， 问题已经出现了，因为在同工会里面大家不和，因为这个事情说很多不好听的话。然后呢，经文就出现了在脑海里面，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那个时候心里面很惭愧，觉得一直以来都觉得我是对的，也可能我没有错啊，在某一个层面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分裂啊。所以感谢神提醒我，所以结束之后我就站起来走过去，希望跟那个主席大人道歉啊。但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也走过来，然后他握着我的手，我还没有可以开声，他就跟我说，陈弟兄，对不起。原来很感恩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他也感动我，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的来彼此的道歉，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一个教会的，而我不是主，他也不是主，耶稣基督才是主。我们要怎么做呢？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耶和华都应许与我们同在，而当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凡事亨通，不是为所欲为啊，而是说我们就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一群人可以靠着神一起的承受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呢？如果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要放下一些的包袱，我们要面对一些的强敌，我们要甚至放下自我，完全的倚靠神。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呢？你知道约书亚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然后带领的以色列人踏上了第一步。那个第一步就是当他们走到约旦河的时候啊，抬着约柜的那些祭司啊，他要踏脚到约旦河里面，然后那个河水才干下来啊。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最惨的，对吗？后面的人都跟着无所谓，前面那两个呢，哎呀，神说我踏下去水就会干，好吧，要不要你来试试看啊？但是他们很勇敢，他们愿意踏出那个第一步。不踏出去多好啊，有人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不踏入水里面就不会淹死，不踏入水里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同样，不踏入水里面就进不了应许之地，不踏入水里面就是永远在旷野兜兜转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是同心的，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愿意踏上那第一步。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无论我们去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昼夜思想他的话语，完全的遵行，我们所行的道路都是神所祝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透过你的话语去反省我们自己的情况。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挑战，但当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所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刚强壮大，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一定与我们一同的踏出那一步。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去读圣经，多经营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你的圣灵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纠正我们，让我们永远都是走在正路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